我们在这里呢，把上海和珠江三角洲做一个比较，啊，也可以印证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是和资产阶级没有关系。在1900年以前，中国新兴企业家啊，其实位数是很有限的，差不多都是集中在上海。和他们联系比较多的知识分子，也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所以，如果说孙中山、兴中会是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啊，和他们的出身，更应该是在上海、在江浙一带，而不是在广东。总的说来，我认为1900年以前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革命是边缘人的革命，是边缘集团的革命。啊，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无论是主张迅速改革的康有为啊，还是前面我们介绍的张謇啊，张謇希望缓进啊，用教育和实业救国，他们都不会赞成兴中会的革命。至于连一般改革都拼命反对的保守派，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清政府在通缉孙中山的时候，故意把孙中山的名字孙文啊，那个文字加上了一个三点水啊，这样就把他描绘成一个江洋大盗这样一个人物。所以这样导致一些呢，有些不了解孙中山的读书人，一些知识人，甚至认为孙中山是目不识丁，是不识字的。所以这些情况呢，都和孙中山的边缘身份，以及他是读书人，但是却不是中国传统的那种类型的读书人，啊，他不是读中国传统的书，啊，和这些情况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说1901年以后呢，形势就迅速的发生了变化。在晚清新政这个背景下，新的学堂、留学教育产生了大量的新知识分子。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呢，啊，逐渐的，啊，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将逐渐逐渐的取代旧的士绅阶层啊，传统的精英，取代传统的精英啊，成为中国社会新的精英啊。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晚清最后的10年，在列强侵略的这个压力下，他们迅速的转向了革命。啊，那么有关晚清新知识阶层的产生啊，我们在下一讲关于宋教仁的讲座里来讨论。在这块我们不做详细的分析，我们要指出的是，啊，那么这个新知识阶层产生了，啊，在社会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啊，而且他们的活动能力比较强，啊，也善于运用啊新产生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办报纸、办报刊等等这些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主张，集结自己的力量。那么在1903年以后呢，孙中山就转向新的知识阶层寻求支持，寻找新的力量啊，这个新的知识阶层成为首选。那么1905年就成立了同盟会。在这以后，我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不再是极少数的边缘阶层的革命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啊，不再是完全孤独的先驱者啊，因为响应的人多了。第三个大的部分，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我们介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政治思想。我们前面说，孙中山是从1895年或者是1894年开始革命的，但是革命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啊，中国将来的政治要实行什么样的模式 这时候呢，他其实还是很朦胧的，啊，但是经过啊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大约到了1903年的时候，他的想法渐渐成熟了。1905年，啊，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就正式提出了16字的纲领。这16字的纲领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么16字的纲领。这个纲领获得了同盟会的通过。那么在这以后，孙中山呢，对他的政治思想，其实同时也是同盟会的纲领，做了几次阐述，主要有三个文献。那么第一个，1905年11月的时候，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了。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也就是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啊，《民报》的发刊词。之所以叫三民，我想大概是仿效了美国以前解放黑奴的总统林肯总统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这个三民的说法。这是第一个文献，就是《民报》发刊词。第二个文献是《革命方略》里的《军政府宣言》。在1906年的秋冬之间，也就是同盟会成立了一年以后，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的东京制定了一个革命方略。这个革命方略里边呢，最重要的是《军政府宣言》这个文献。这个宣言呢，照道理应该是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就拟定出来了，但是后来呢，它是随着《革命方略》一起流传的。在《军政府宣言》里边呢，对前面说的16字纲领呢，做了比较具体的解释。这是第二个文献，也就是《军政府宣言》。那么第三个文献呢，是在1906年的12月2日，同盟会啊，当时在日本东京召开了一个纪念大会。这个纪念大会呢，是纪念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创刊1周年的。孙中山在这个会上呢，做了长篇的演说，重点就是阐述三民主义。孙中山早期，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主要就是这三个文献所组成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用简略的篇幅呢，把这三民主义呢做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呢，在同盟会那16字纲领里边呢，就是前8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啊，也就是推翻清政府，或者叫做反满。在《军政府宣言》里边呢，它的原文是这样写的：驱除鞑虏，就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成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破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260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营，一师所指，复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认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那么另外，在民报周年纪念的演讲里边，孙中山也强调，他说我们民族主义啊，是推翻满清的统治啊，推翻清朝的统治，但是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 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逐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绝无寻仇之理。这是孙中山的原话。我们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反满问题的含义，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那些文献里有浓厚的反满的倾向。那么在晚清革命党人的宣传品里边，常常会称统治中国的满族叫做异族，说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260年，革命党人的目标那就是要推翻这个异族的统治，所以叫做恢复中华或者是光复，而在同盟会成立以前，有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就是以江浙安徽人士为主的革命团体，名叫光复会，它就叫光复会。在1949年以后呢，中国大陆的史学家非常避讳提这一点，甚至直到现在清政府灭亡已经差不多100年了，还是有不少人回避这个问题，尤其是官方人士要回避这个问题。那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就是清政府灭亡以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列强，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他们故意说满族人不是中国人，中国的东北不是中国领土他们以此为他们分裂中国东北寻找根据，甚至是侵占霸占中国的东北寻找根据。我们呢，回避反满问题的用意在于避免这些外国人的借口，这些不怀好意别有用心包藏祸心的外国人的借口，当然也是为了避免给国内的民族关系添乱。但是我认为通观全世界，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地域和国内的民族其实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而形成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是一个模式。比如说要按照有些这些西方人他的逻辑，别有用心的这些人的逻辑，那现在美国的欧洲移民就应该全部回到欧洲去了，应该让原来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决定是不是给他们移民签证，决定他们是不是可以移民到美国，甚至可以讲按照他们的逻辑，现任美国的总统新选出来的奥巴马可以说不是美国人。所以我认为呢，满族人民，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满族人民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当然满族人民呢，完全的融入到我们民族的大家庭，我认为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是应该从清朝入关开始到民国年间完成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听讲座的朋友们可以指教。那么从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势力在那个时候彻底的离开了中国东北，到现在 已经有60多年了。中国的东北已经不存在分裂或者是被肢解的问题。啊，对于民族关系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对于反满问题这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并不需要回避，啊，这是我认为的。其实呢，革命党人的真实想法也是非常复杂的。当他们做反清宣传的时候，可能就把清廷说成是异族。可是另一方面，每当中国的领土、中国的主权啊，中国重大的利益受到列强威胁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清政府和这些列强来抗争。那么从这个角度呢，他们又是完全认同了清政府是中国的政府。比如说宋教仁啊，这个后一讲我们还要说，宋教仁在清政府和日本，就现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啊这块地方进行交涉的时候，宋教仁不单写出了尖岛问题这么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就是证明这个地方毫无疑问的、毫无分歧的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宋教仁还主动的把书送给清政府作为清政府去交涉的参考。再往后啊，这个问题呢，等到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清政府已经宣布退位了，这个时候驱除鞑虏呢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孙中山呢又提出了五族共和这么一个概念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民族鉴定鉴别这个工作，所以笼统的说是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而且那个时候的回族呢包括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啊。所谓五族共和呢，就是咱们所有的各个民族包括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咱们都是一个民族大家庭啊，咱们要在共和民国这个条件下共同来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